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，我们擘饼纪念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聚会。其他的聚会，我们从主领受各样的福分，唯有擘饼纪念主是主耶稣从我们领受我们的爱、我们的感激、我们的敬拜。所以每一次的擘饼用很长的时间都是值得的。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接受了我们每一位把你的心献给他，把你的爱献给他，他的心能得满足。那么今天我的信息也跟主耶稣受难很有关系。今天诗班唱的诗歌也跟主耶稣受难很有关系。今天献诗的题目叫做维亚多勒罗莎，中文不太好读啊，不过这是很有意思的诗歌，是我非常喜欢的诗歌。这个维亚多勒罗莎是从拉丁文翻过来的 Via Dolorosa， 什么意思？ Via 就是道路的意思，路。 Dolorosa 是伤痛的意思，英文就翻成 Way of Sorrow， 有些中文的翻译翻成苦伤路，痛苦的苦，伤是歹字旁受伤的伤，那个是死亡的意思，苦伤路 The Way of Sorrow Via Dolorosa， 这是一条街名。这个街在哪里呢？在耶路撒冷。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耶路撒冷，从主耶稣被比拉多宣告钉十字架开始，是 Via Dolorosa 的起点，然后一路上走到格格他，是今天在圣墓堂的里面，主耶稣被钉在上面。这一条路如果正常去走，大概十分钟左右，十到十五分钟就走完了。不过现在因为很多的摊贩在两旁卖纪念品，所以走起来很慢，常常要走上二十分钟你才有办法走完 Via Dolorosa。 当然它这条路是弯曲的，有转好几个弯。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，基督徒、天主教徒、东正教徒都会走一遍 Via Dolorosa， 有些人就背着十字架，就跟着一大群的有心走这条路的人就走一遍，大概要走一个半小时，因为中间有十四站纪念主耶稣走这一段路程的过程，每一站停下来有诗歌或者祈祷，所以一个半小时的纪念，让主耶稣所走过的路程能印在人的心里面。我今天早上短短的时间，我要强调 主耶稣是富足的主，他本来富足却成了贫穷，也就是从高天的荣耀最后来到卑微的十字架，目的是为了我们，然后叫我们能够从贫穷达到富足。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在恩典中的富足与服侍。神把他的富足要赐给我们，他的过程，主耶稣基督从富足变贫穷，让我们从贫穷变富足。富足和贫穷是有好几个范畴的，一般时候用法是指财务方面，说这个人富足，银行存款好多好多钱，房子很漂亮。一个人贫穷，就是都没有钱用了。不过在其他领域也可以用富足贫穷，有的人物质比较贫穷，精神很富足，有的人物质富足精神贫穷，有一些文学家写很好的文章可能没有钱，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叫他写一行两行都写不出来好的文章，有一些很有名的音乐家做极其伟大的音乐但是穷得不得了。我曾经去看过大音乐家莫扎特，他在维也纳的住处，他是租来的，他后来是租的，他是非常富足的音乐家，写的音乐太好听了，不过他真的很贫穷，到了晚年一直欠债，他死的时候居然欠债而死，欠多少？欠了$1000。也许你说这么一点钱我都可以帮他还掉算了哈，那你是不懂得，在他那个时候$1000是很大的，因为他死的时候整个的葬礼埋葬费用才花$5，他没有钱，债主把他东西卖了，他一个很好的钢琴，核桃木的钢琴只能够卖$36，他这么样富足的精神生活内容，可是钱财上是很贫穷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富足原则上不讲钱财方面，我不会身材无道的，你们想办法赚钱的话不要找我。那我要讲的富足是心灵方面的，心灵的富足。我的题目请大家告诉我啊，我的题目是在哪里富足啊？不是在心灵，心灵是我刚刚讲的，我题目印在你们周报上，你们都没有看过周报吗？请告诉我题目是什么富足？在恩典中富足。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恩典，是认识神，是经历神，是信服神，神所赐给的恩典。在恩典上富足是在你的心灵中富足。一个在恩典上富足的人，他一定在心灵上富足，不一定在财务上富足。不一定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的意思，有的人神给他财务上富足，但是不在恩典上的富足，他只有财务的富足，他一定没有心灵的富足。因为不在恩典上，他没有神的恩典，他不认识神，他不敬畏神，不信服神，不会经历到神给他的恩典，他不会有心灵的富足。我想一般人都是从贫穷然后努力达到富足，没有人富足努力变贫穷。我一生的目标从富足变贫穷，不知道若哥教会有没有大概没有我们的目标从贫穷到富足， 我们要有什么目标，不仅是财务上的，更要在心灵上的。我要越来越富足，富足在心灵上。如果神给你财务的富足，感谢神。上个礼拜我在加州讲到，我就碰到一个弟兄，他住的房子，他很有钱，非常富足，感谢主啊。他的房子是1200万，不是日本钱啊，也不是人民币啊，也不是台币，美金。家里还有电梯啊，房子大得不得了，1200万，我都不大能想象住这怎么住法子呢啊。我从来没有住过，我想若哥这边也不太多啊，我拜访很多弟兄姊妹啊，几十万是有了啊，上百万都很少了啊。1200万，哇，这个是不得了。不感谢神的是什么？他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，非常热心的基督徒，他常常奉献啊，支持神的各样工作，他常常捐款去救助需要的人啊，我很感动。如果是这样太好了，我真盼望若哥教会每一个人啊都是1200万，哎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不要好就算了哈，不要就没有了哈。如果上帝给你们1200万，为你们感谢主啊！啊，我一点不会嫉妒你们。不过，如果你心灵不富足，这个钱才要害你的，钱才害了许多人啊。地上的富足或者寻求地上的富足，没有心灵富足，非常的危险。各位都看到报纸或者消息新闻报告，这两天在以前的南斯拉夫啊，正在警察在抓这个啊 Milosevic 啊，因为他有很多很多问题啊，里面包括贪污，把国家的黄金啊，把它收为己有啊，100多万美金，把国家的别墅归入自己名下。如果没有心灵的富足，地上富足会带给人很大的灾祸，很大的痛苦。那么圣经里有一种极其美好的富足，那就像彼得约翰他们到圣殿去，进美门口的时候，一个瘸腿的瘫痪的向人要钱，向彼得约翰要钱，彼得约翰摸一摸口袋没钱，但是他怎么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这个人就起来行走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一种极其美好的富足。今天主耶稣基督也要借着你，借着我，把他的富足来彰显在贫穷世人的心灵中间。虽然主耶稣不一定叫我们去行神迹，把人瘸腿的站起来，但是主耶稣要我们行另外的神迹。当你真的把福音传给人，当你真的把神给你心灵富足，跟贫穷人分享，他会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，他的人生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黑暗中归向光明，那是极其美好的富足，而带来极其美好的服侍。今天我们时间很短了，我不能讲太多啊！我要跟各位强调，主耶稣的富足，主耶稣成了贫穷，而成了贫穷，他是为了我们，然后他是要叫我们成为富足。所以为了我们他成为贫穷，他要叫我们成为富足。主耶稣的富足我们很难想象，太伟大太富足了啊！光光以地上物质财产来说，那就已经太无法描写了。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大概是 Bill Gates 前两年我看报道， 他那个时候公司还没有分啊，这个美国政府要他分是去年的事情，在以前大概是900亿美金，去年一分变600亿美金，两个礼拜以前股票一跌，这个道琼跌下来，还有什么 Nasdaq 是不是啊掉下来啊，报我看这个 NBC 新闻报道啊，两个礼拜前他一天就掉了15亿美金，哇，我看看这些都是天文数字啊，900亿美金怎么花法子啊，我想如果一个人有100万富翁都花不完了，给我100万我不知道怎么用法子了哈，100万花不完。什么叫1亿呢？100个100万叫做1亿啊。什么叫900亿呢？900个100个100万啊，这个怎么花啊，钱这么多啊，钱这么多有什么用？不过很快就会变化啊，地上的因为很多很多因素啊，因为股票，因为战争，因为灾害，因为人的过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主耶稣基督实在远超过 Bill Gates， 太富有了，你怎么能去算他的财产？今天有一块地，如果地下面你挖掘出宝贝出来，那你是财主了。如果这个地下面有石油，你也很有钱。比方说小小的科威特，就是因为很多石油，结果引起了大战。我们知道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啊，慢慢的中东国家都建立起来啊，像这个约旦、以色列啊，那么然后像这个沙特阿拉伯，这个约旦跟沙特阿拉伯紧隔，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。我们知道约旦他希望有出海口，所以他最南端啊就是靠着红海跟以色列接壤的阿卡巴湾啊，那个地方交接就是伊拉克。那么在那个地方呢，约旦希望多一点土地，他就跟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说啊，这个沿红海的土地给我一点啊，我把里面的沙漠多给你啊。结果沿海土地小小一块，被沙特阿拉伯刮去好大一块沙漠啊。那约旦那个时候说，好，不要紧，给你，这沙漠没有用啊，谁都不要住的。后来大大后悔啊，为什么后悔？因为那一块沙漠的下面挖出很多什么哈。石油啊，结果现在来不及了啊，这个石油只有送给沙特阿拉伯。那我就想啊，小小一块地带来很大财富，这个上帝创造的主耶稣，一切是借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主耶稣造的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借着圣子创造万有，整个地球是主耶稣的，整个宇宙是主的，你要去算财富算不清的。主耶稣太丰富太了不起了，他不但万有属于他，能力属于他，统管万有的能力，智慧属于他，设计万有的能力。前不久生物科学家把人的基因结构图画出来，好像很了不起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是上帝智慧设计的，人只不过发现而已，人发现电的功能，电是上帝创造的，发现光能，发现核子能，都是上帝造的。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伟大远超过一切，更重要的上帝的美德极其的富足。上帝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真理的、良善的、慈爱的、怜悯的、恩惠的，这一切的美善在圣经里用一句话来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什么强夺的啊。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没有念圣经啊，但是这两节都是各位最熟的，我就不念了啊。那是在腓立比书二章，他本有神的形象啊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，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，主耶稣是本有神的形象。那什么叫做本有神的形象？意思就是他 本来就是神的本性的彰显，神的形象，耶稣本来就有，本来就是神一切荣耀的本性和本质来彰显出来。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而造，我们有灵，我们有理性，我们能够反映神的圣洁、神的德性、神的真理。然而我们不是真理，我们不是圣洁，我们不是神本性的本身。耶稣就是神本性的本身，耶稣是神一切的本性的有形彰显。所以这一位荣耀的主耶稣，他富足要成为贫穷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这个强夺的可以有两种的翻译解释，一种就翻成强夺的，但是各位不容易懂什么叫做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等一下我解释。另外一种翻译可以翻成紧抓不放的，紧紧抓住不放的。如果翻成强夺的，我一直想一个比喻，那么想不出好的比喻，那么所以想一个不好的比喻给各位，各位听完可以把比喻忘记，如果意思能够抓到。我小的时候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啊，里面有一段啊提到这个曹操，曹操是个啊奸雄啊，他是挟天子以令什么诸侯啊，所以他就有这个地位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他这样的地位当成一种强势要为自己争夺一些利益的啊，这就叫做强夺的。如果你要去了解他的意思的话，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他与神同等，他却不做强夺的，他就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，人的样式，然后卑微顺服，死在十字架。如果另外一种翻译，不紧抓不放的，也是一样的意思。他有这样崇高的地位，这样荣耀的本性，他没有紧紧不放他这个地位，从高天道成肉身，在马槽里啊，请记住啊，主耶稣虚己降卑变成贫穷，并不是他神性失去了，耶稣的富足变贫穷，意思是耶稣的富足隐藏在一个贫穷卑微的人里面啊，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，虚己意思是隐藏在奴仆的形象，隐藏在人的形象里，没有信心的眼睛看不见耶稣的荣耀啊，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别人看见他好像没有家行美容被人羡慕，其实主耶稣是极其荣美的。当他登山变形，门徒们看见了像太阳一样的荣耀，耶稣他的本体是极其荣美的，但是在一个卑微奴仆的形象中，在一个人的形象里面来彰显，他是隐藏了他一切的富足，在一个卑微贫穷人里面，耶稣在地上需要的时候就显出神迹，他平常不必要的时候他就不显出神迹出来。耶稣的形象我们不知道，现在很多人在揣摩。前两天我还剪下一份报纸，现在英国一些科学家啊，他们搞电脑的，搞电脑有的时候会乱搞啊，他们把耶稣图像给他用电脑搞出来啊，我知道若哥很多人会搞电脑，希望你们不要乱搞这个哈。耶稣图像我不知道啊，不要把它搞出来，我就给他剪下来。他说照他们的一些各种资料，主耶稣应该这个样子的。那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憨厚的一种类似农夫的一种类型啊，那非常的头发曲卷，脸是比较四方脸啊，比较憨厚的壮汉。那我想应该都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什么样子。总之他成为卑微的人，在人间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们的外貌， 不过他的里面是极其的富足，是神的荣耀。那么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，成了贫穷，他不但在马槽降生，长大在拿撒勒，拿撒勒可能只有300-500人的小城，不少历史学家在研究，当时一句成语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？这么一个小城，有什么大人才出现的没有的？那么主耶稣做的工作是木匠、建筑工人，跟渔夫、跟农人是同样的阶层。那主耶稣最后出来完成救赎大功，一路走上哥哥他，一路就要走这个 Via Dolorosa， 这是神所定好的旨意。主耶稣一路走，一路走，一路跟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受死受难。主耶稣到了客西马尼园，是一个很大的征战。不过主耶稣不要求神差遣天使救他，彼得把刀拔出来要想征战，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，动刀的死刀下，难道我不能求天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拯救吗？当时一营是6000人，12营72000，如果72000个天使是一个不得了的军队。在旧约圣经，西西家王跟亚述的西拿基利王打仗，那个时候很危险，被耶路撒冷被包围，西西家就找以赛亚先知一同祷告，祷告完之后神垂听了，神拯救他们。那天晚上圣经记载很有意思，差遣一个天使，差遣一个天使就够了，不要那么多，结果就把亚述帝国的军队击杀打败。哪一位记得一共多少军队？185000，1:185000，我想大概只有这么多军队。如果28万都打败了，38万一样打败，只要一个天使。主耶稣说，我可以差遣72000天使就在周围，那没有人可以抓耶稣，但是主耶稣甘愿上十字架。那么为什么到了客西马尼园，他有一个特别的祷告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把这杯拿去。是不是主耶稣不愿意上十字架呢？不是的，他早都定义要去的。是不是主耶稣害怕身体的痛苦？身体是很痛苦的，很多人研究十字架，他的痛苦是一面全身重量主要在手的力量要扶持他，这样子悬挂的时候呼吸非常困难，呼吸困难，这个肺的里面非常受压力，好像要爆裂一样。痛苦不但是钉子，不但是整个内心，非常痛苦的。主耶稣钉在十字架6小时就过世了，因为他受很多鞭打，流很多血，在悬挂呼吸困难。那么更重要的原因是主耶稣基督背负人的罪。为什么客西马尼园他做这个祷告，倘若可行把杯拿去吧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。因为主耶稣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也是唯有这短短的时刻，荣耀的圣父要离开圣子，掩面不看圣子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全人类的罪恶，我们的罪恶都要放他身上，他要变成最贫穷的一个代表。这样富足的主降世为人，带着我们的罪，天父看不见了其他的，看见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掩面不顾他。主耶稣知道在那个时候圣父离开他，他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离弃我。从来没有离开的圣父 在那个时候离开圣子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贫穷。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成了极其贫穷的一位，他是带着一切的罪过而死。每一年到受难节，我们是何等感恩啊！基督徒何等感恩。教会今年的受难节，我们特别举办一个纪念主的聚会，下午4点开始，有默想，有圣经，6点到7点半我们在一起进食祷告，我们更专心的来纪念主。7点半到9点分成3个语言，我们有其他的敬拜啊，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心纪念我们的主。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，开始要走所谓的 Via Dolorosa 苦伤路，现在的苦伤路一共14站。我每一次，我有4次到耶路撒冷，我经常在那边徘徊，让我非常的感动的，当年主耶稣开始背着十字架，现在的14站有一些是教会传说。第1站就是审判的地方，那个就是安东尼亚堡比拉多审判台前。第2站那就是吩咐耶稣背起十字架开始走了。第3站主耶稣因为被鞭打流血，所以扑倒在地，在旁边盖一个小小礼拜堂，这是第1次扑倒在地。第4站有一个小小礼拜堂，圣经没有的。传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站在路上等候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过来，跟主耶稣讲话，脸上带着悲伤忧愁，正像天使开始的预言，你的心要被刀所刺透。第5站耶稣遇见了古利奈人西门，圣经有记载，主耶稣背不动了，所以西门带他背着十字架往前走。第6站有人为耶稣擦脸上的汗和泪水。第7站主耶稣又扑倒在地。第8站圣经记载的有主耶稣转过身来对后面跟着妇女讲话，妇女为耶稣哀哭，主耶稣说不要为我哀哭，要为你们自己哀哭，要为你们的儿女哀哭，要为你们不知道关系你们平安的事哀哭，不认识神，不知道神差来的时刻。第9站主耶稣又扑倒在地。然后10到14站在现在的所谓圣母礼拜堂，主耶稣被脱去了外袍，以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以后被悬挂在哥哥他，他断气了，把他拿下来放在一块石板上洗干净，然后包上纱布放在坟墓的里面。当我们如果走过这一条苦伤的道路，我们会知道主何等爱我们。这样丰富荣耀的主，他是为了我们，然后要叫我们，为了我们一切的罪过，要叫我们成为富足。主的恩典慈爱何其伟大，我们的心常常要思想，常常把你的爱献在主耶稣手中，把你的心归在他的手下，主会赐福我们。我敢相信，我敢保证，主一定乐意把心灵的富足赐给每一位。我不敢保证把物质的富足赐给每一位，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，但是照他的旨意，一定把心灵富足赐给每一位，让我们有力量去服侍贫穷的人，需要的人。如果神也赐福给你物质的富足，感谢主，你也可以用你的财富 去帮助许多人，神一样纪念。愿主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何等感恩，让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从这样富足的境界为我们成为贫穷，要叫我们也成富足。我们今天早上借着薄饼、诗班，还有圣经上你的话，但愿你帮助我们，不但感恩，也用你赐给我们的富足去服侍、帮助贫穷的人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“活在耶稣里”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